甘霖神学培训系列。教牧生活与侍奉。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子华牧师主讲。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是来到第七课。我在第六课的时候讲到几个重要的观念，讲到是宣扬记载在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讲到是上帝对人讲话。基督教不只是一个神学或是一套的思想，乃是一个生活的方式。基督教是为一件已经成就的事情做见证。现在我们来到观念方面的第五个，对传道人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讲到是重点是这个纪念。有几节的经文我想大家回去来看，生命记第七章第十八节，第八章第二节和下面几句话，路加第二十四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八节。这几节的经文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个观念就是纪念。那为什么这两个字是那样的重要呢？现在让我们回顾我们第四个观念所讲的，就是我们的讲道是见证一件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我们要晓得透过我们属灵里面的经历，让我们能够站在讲台里面，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来去讲在我的生命里面已经经历过的一篇道理。讲的时候好像是一个见证人，透过我的经历，我好像是在场看见过发生过的事情。那弟兄姐妹，在这个观念的下面呢，我要跟大家来讲下面的。我们人讲话呢，可以从两个地方发出来，一个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另外一个是从我们的理性，就是说我们的头脑发出来。由理性发出来的不一定要经过这个心，我们只是在哪里用我们的头脑来去明白，用我们的头脑来去思想。这个理性呢，不一定是需要透过心里面，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假如我们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都会经过这个思考的。讲道的能力应当是来自我们的心。那在这里恐怕大家比较困难明白一点，让我把它重新来解释一下。很多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会听见一个传道人讲的很多有理论性的东西，那听到的弟兄姐妹呢，他们的心里面好像是没有共鸣，那这个就是完全这个理性的来去分解这个上帝的话语。那但是一个传道人，假如他在同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在他属灵的生命里面经历过这段经文的可靠，这段的经文使他好像能够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来把它分享出来，那些的经历就把那段经文从这个思考透过这个心来讲出来。那这个就是我们讲道的能力。假如我们用思想讲道，我们只能够传递知识到别人的思想里面去。假如我们从心里面讲道，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经验过的来去得着，来去感动别人的心。要怎么样来去确保你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在现场？那这个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所以保罗他曾经这样讲过，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让我把这句话这样重新来讲一遍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到从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话语是怎么样。其实保罗他是这样讲，我知道耶稣基督降世主要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这个话你信吗？ 你信不信也好，但是我告诉你，我是信的。这句话可佩服吗？你佩服不佩服也好，但是对我来说，这句话是非常可佩服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相信，你感觉到不佩服，但是对我来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对我来说，这句话是十分可以相信，十分可以佩服的。以后他就告诉我们原因，他说，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罪魁，罪的首脑，但是我是蒙了耶稣基督的怜悯，使我能够得救，所以我现在我能够从心里面跟你说，这句话是十分可佩服的，是十分可相信的，不是单单我的头脑是这样想，因为这句话我曾经经历过，所以它在我的心里面，我可以从心里面跟你讲这句非常重要的话语。那所以讲到的重点是在于纪念，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讲的每一篇的道是来自我们的心里面。第六，每一次的讲道，我们一定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一篇道我有没有讲耶稣？我有没有讲耶稣？那这个观念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呢，必须要给大家一点点的神学啊，我相信这些神学大家非常容易明白。其实耶稣就是道，道成为肉身，耶稣就是我们上帝启示的中心，是整个救恩历史里面所期待的救赎主。那假如我们明白这个很简单的神学，因为圣经都是上帝在世界上救赎历史的记载，所以没有一段经文可以离开这个救赎的中心，耶稣基督。所以每一篇道，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我是否有讲耶稣？那我并不是说你每一篇道必须要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这句话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我讲那篇道，有没有救赎的成分在里面？有没有救赎的成分在里面？那这个呢，是需要多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请大家忍耐一下，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在每一次讲到的时候，是否有讲耶稣？这句话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在里面，就是我们每一次讲到，我们这篇道有没有救赎的成分在里面？每一篇道都应当有救赎的成分在里面。那现在呢，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和十七节，我念给大家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意思就是说，是上帝的气，是上帝的呼吸，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但是请大家特别注意第十七节，叫属于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把它重新的读一下。圣经啊，中文没有一个字，但是原文有，就是说所有的圣经，每一部分的圣经，旧约新约，每一章每一卷每一段，都是上帝的生命，透过不同的媒介，比如说教导、责备、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但是主要是在第十七节，十七节是讲到圣经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那些属于上帝的人，请大家注意，是使基督徒，叫基督徒能够得以完全。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假如圣经主要的目的是要使基督徒得到完全的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不完全，所以每一篇讲道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基督徒能够得到完全。大家懂吗？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在这里呢，就让我们晓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每一次预备讲道的时候呢， 在我们所选的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必须要找到那一段的经文，怎么样来去形容属于上帝的人是怎么样不完全。在这个讲道学里面，这个是讲到失落的焦点，每一段的经文都是有失落的焦点，每一段的经文都是在形容，在描写基督徒在那一方面，在某一方面是多么的不完全。现在我们讲到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凭着这个救赎，把基督徒从不完全当中能够变成完全，使他能够行善事，就是上帝所喜欢的事情。所以在我们讲到，在我们预备讲到的时候，在我们面对一段的经文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常常要问自己的，假如我这一篇的讲到要有救赎的成分在里面的话，那我必须要发现到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在那一方面基督徒是需要救赎。换一句话来说，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要发现到基督徒在那一方面非常的不完全，透过我这个有救赎性的讲道，能够使基督徒在他不完全的地方变成完全，使他能够做上帝所喜欢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次讲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我有没有讲耶稣？因为耶稣是整个救赎历史的中心，他是上帝派到世界上来的救赎主，他就是道，道成了这个肉身。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就要决定我们每一位讲道的人，在每一篇的讲道里面都要有救赎的成分。因为根据提摩太后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讲道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使那些属于上帝的人在不完全当中来被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是第六。那第七，我是否忠于所采取的那一段经文？我是否很忠实的来去用这一段的经文？那让我解释一下，讲道不能够断章取义，我们不能够在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只是用它一节的经文，而且这一节的经文是不合乎那一节的经文在那一段经文里面所应当有的解释和应当有的地位。我们必须要注重前文怎么样讲，要注重后文怎么样讲，是我们讲到的时候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非常忠于这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的经文前后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我就按照这段的经文原来在这一整大段的经文里面应当有的地位和解释，我不能够随便的把它抽出来和他原来在那大段的经文里面的地位和意思是不同的。所以忠于经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按照正义来去解释那一段经文的意思。那这个是第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呢，忠于那一段的经文呢，就表示我们是看重经文原来的意思，我们不要过度注重它的灵义，灵义的解经是对经文不忠的表现。那在这里我需要有一些的解释啊，因为我们讲到我们都需要注重它属灵的意识，那属灵的意识和这个灵义的解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实在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有一次我听见一个传道人他这样解释创世纪，是讲到上帝创造了天上的光，以后就把这个光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天。他拿这段的经文怎么讲，他说是上帝的意识，白昼 和黑夜是不能够混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在生活里面，我们要行在光明当中，不要行在黑暗当中。我对于这样的解经，把它看作是重这个灵意。那其实那一节的经文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白昼，有这个晚上。假如我要勉励基督徒行在光明中，不要行在黑暗中的时候，我可以用好多其他的经文，比如说罗马书第十三章是非常好的经文。所以当我们注意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经文原来的意思是怎么样，使我们不会太过注重到在灵意上来去解释这个经文。那各位弟兄姐妹，我已经跟大家讲完这七个非常重要讲到的观念。那弟兄姐妹，让我再次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每做一件事情，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不是怎么样去做，乃是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观念。假如我们只是注重怎么样去做，而缺乏了为什么去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半，我们就可能感觉到这个是没有什么的意思。当我们从圣经里面再看这个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讲道无论是在旧约经文或是在新约的经文，是多么的强调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连主耶稣基督当他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他常常去安息日时进到圣殿里面，在那里讲解律法。那你看看早期的教会，我们就看见从五旬节开始，上帝怎么样来使用讲道去建立整个新约的教会，非常注重这个讲道。所以在使徒行传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写使徒行传的路加，他是用上帝的道的增长来去表达教会人数的增加。保罗对提摩太很多的劝勉，主要是要他能够传这个纯正的话语，而且要他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假如我们从教会的历史来看的时候，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证据。每一次在教会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一些大的复兴，都是从讲道来开始的，是注重到怎么样来去传讲上帝的话语。在中国的教会史里面，我们就发现到上帝怎么样来去使用宋尚节目师、王明道牧师，他们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讲道。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听到上帝的道理。所以我们在教牧的工作当中要建立一个很坚强的信念，我们要好好的来去传道，来去讲上帝的道理，那这样教会才能够有复兴的可能。那今天在很多的教会里面，我们非常注重很多不同的活动，但是中国教会一般来说最雀跃的地方就是这个讲台。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信念，讲道是在教会里面完全不能够用其他的活动来去代替的一样的东西。传道人必须要好好的一辈子下功夫来去学习讲道。这个就引导我们进到第二方面，假如我们传道人要讲道讲得好，我们必须求上帝帮助我们，这个是第二啊，帮助我们要怎么样来过一个以讲道为首的生活的方式。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生活的方式，讲得比较严谨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一种的 工作都需要有他的生活的方式，才能够使他的工作做得更好，对吗？拿农夫来做一个比方，农夫有一个生活的方式，就是他早上起来他要去耕田，他的生活方式是以耕田为主的。假如我们在大学里面做教授，我们生活的方式就是我们要常常看很多的书，使我们能够有材料的去教导我们的学生。我们做生意的，我们生活的方式也是非常不同，我们常常所想到的都是怎么样把这个生意做得更好。但是很可惜，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是没有好好的来去思想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应当有一些什么好的习惯来去决定我们在讲道的圣功上能够被上帝来使用。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跟大家讲这个讲道为首的生活的方式，这个是我们每一位的传道人所要注意的。那首先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讲道呢有这个短期的准备。所谓短期的准备，就是说我下个礼拜讲什么，我讲了下个礼拜，我再下个礼拜讲什么。但是呢，我们传道人能不能够单单靠这个短期的准备来维持我们一生都能够讲道，是不能。我们需要有这个长期的准备。所谓长期的准备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为我们一生来去预备讲道，然后这个就是讲道的生活的方式。这个长期的讲道就是为我们的生命来汲取这个讲道的材料，使我一生都能够有材料来讲道，永远不缺乏讲道的材料。然后这个呢，就是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去讲的。那第一方面，我们每一天都应当好好的来读经。那传道人的读经啊，可能同平信徒的读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现在我给大家建议，就是我们传道人读经最少要有这个三方面的读经。那第一方面就是灵修的读经。那所谓灵修的读经呢，意思就是说我每一天读那些的经文是为了我生命的洁净，是为了我生命的改变，是为了上帝按照我的需要来对我讲话。那这种的读经对讲道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我的生命在圣经的光照里面，我每一天都得到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啊，有一个传道人，他有一天他做他的灵修读经的时候，读到一句话语，那句话语是这样说：为什么你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那个传道人呢，突然之间非常的兴奋，大吵大叫，他说：哎呀，我的主啊，原来我的主是复活了，原来我的主现在是活的。他在他这个书房里面大声在喊，大声在叫，好像发疯一样。后来他的太太就进来，就问他：为什么你会这样？你以前不相信耶稣是活的吗？为什么好像今天你读经的时候，你好像是有新的发现？他说：太太，我不是有新的发现，我以前在神学上，我的的确确是知道耶稣是活的，他是从死里面复活的。但是太太，你晓得我们最近在工作上受了多么大的挫折，受了多么大的压力，你有没有忘记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句话：上帝啊，你在哪里？在我过去几个月的工作里面，我好像看不见你，好像你已经死掉了，你是不是已经死掉？他太太就想起有一天晚上他的丈夫实在是这样的祷告，因为他太苦了，苦到一个地步，他以为上帝已经离开他，他以为上帝已经死掉， 他所相信的不是活的，他说主啊，教你是活的，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的困难，这样的问题？这个是他生命那个时候的光景。那一天的早上，上帝就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他在灵修读经的时候，他就读到这段的经文，你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活了，所以这句话呢，就开了他的整个的生命，所以他就大吵大叫，在那里说，感谢主，感谢主，我的主是活的，我的主是活的，我的主是活的。上帝就是按照他的需要，在那一天早上来对他讲话。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做传道的，要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读经，因为灵修的读经不但是我们的生命有改变，而且使我们能够更加学习来亲近主。这个是我们讲到有力量的其中的一个的原因，这个是我们活泼的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表现，就是让主按照我这个需要，当主要用经文来去按照我的需要来去解决我个人的问题的时候，那一种的解经可能会超越解经的范围，不需要按照解经的范围，上帝只是单独的按照我的需要来对我讲话，使我的生命能够得到洁净。我们传道人需要这一方面的读经。我讲完了下一课的时候，我才给大家一些的问题。谢谢大家。